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我真的认真的觉得哦，要当懒猪就不要给我有那边意见。
我都是比较是会跟着多好朋友，因为他们出国的经验比较多，因为我也是一个什么不挑食啊，也是随便他们的。
对，
对，我觉得你要当懒猪，你就要彻底的
懒到底。
对，懒到底，你不要讲到钱的时候，或是你想去哪里，猪就是不能想事情，你只能吃喷。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奥迪，
我是 Vivian，
我是 Frank，
我是安东尼。
是的，我们上一集聊了出国，
还有滑雪，
没错，
没错，滑雪。
各位听众朋友，殊不知，其实上一集我们是大离题，
脱稿演出，是不是？
对对对，今天我们才要回到正题，今天聊什么？
过年好闷，好无聊，戴上耳机出国去。
没错，上一集我们有聊到，就大家2023或是2024，我们去了哪里？嗯，是，但是我们今天的新伙伴，好久不见的伙伴，终于回来了，
是我吗？
对，
好，欧弟还跟听众朋友说我欠钱跑路了，
真的、
哦？对对、啊，
不是，真的是太多人问，好不好？
好啦好啦，对，我欠钱，我现在把钱还完了，我回来了。
哦，你出国深造回来？
没有啦，
又是一个诸葛亮的故事。
我真的是前阵子太忙了啦，我会尽可能的安排出时间。
大家听到了吗？
有啦，我排好了、那个、
我们就来见证接下来他会再出现几集。各位朋友们下好离手哦。
开赌盘。
对，开赌盘，
在留言区留下你的集数。我们二月会结算哦。
你啊，
有
倍率的集数啊。好啦、总之呢，上一集我们说就是大家2023 2024去哪里了。对，那是因为我们都已经聊完了。请问一下 Frank， 你2023 2024还去了哪里呢？
哦，我2023就是跟各位去了那个、东京。然后2024开春，一开春我就去了日本跟曼谷。
你去日本？
哦，对对，他去看灾。对，哎、
欸，对，我刚好要出发去金泽的前一周，能登半岛就发生了很严重的地震，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蛮紧张的。对，但我发现日本人他们救灾跟抢通的那个速度非常快，
所以去的时候是已经完全没事了吗？
几乎是没事了，因为我看 Google 地图啊，那个沿海地区的路原本都是很多那个禁止的符号，我去的。前一两天对几乎都很顺畅，我去的时候现场也都没有任何地震的那种痕迹什么的。
哦，真的哦，
所以完全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
哦，真的哦，
我觉得就是谢谢老 Ken 老天的保佑。
老 Ken， 老 Ken 是谁？
老天，
老 Ken。
因为那时候我在跟奥迪讨论的时候，然后就有说到你会去到疫情灾区附近，想说我们要失去 Frank 了吗？
他会掉到某个峡谷啊。
我跟你讲，因为我这次去那边我是自驾嘛，过程中在高速公路上他们都一直有那个地震的那个通报，就是说哪边有什么
余波吗？
对啊，一直有余震耶。
对对对对，
余波荡漾。
那你有遇到吗？
没有，因为它余震大概就是什么一级，或者是就是几乎
就是小小的啦。
对，而且因为我去金泽只是路过，所以我其实是去金泽取车，然后从金泽开到白川高山那边，啊，因为那边距离地震带又更远。
你是自己自驾？
自驾就是自己自己驾。
我说他自己一个人去啊。
哦，你说独自？
对啊，
独自独自。
我跟你讲说你这个问题，我跟
你说，自驾啊，你是自己自驾吗？还是别人帮你自驾？
还是有朋友一起啊？
哦，你说有没有朋友尾随过去这样子？
又是尾随？
对，
坐在后面。
那你除了就是有地震有余波之外，你有春光余波吗？
没。 哦，没有没有，
春光荡漾。
你是不是很怕念坏？春光荡漾，
对，不用我阿翁不分，我就讲错。Window 有一直叮叮叮吗？
我跟你讲，一定有。
这一次
我直接帮他回答，一定有。
没有没有，这次还真的没有。
可是你这次一个人要把握哎、欸。
对啊。
可是真的太忙了。
你是说 Green 的还是
不是、
oh, Hornet 太忙了，所以 Green 的没办法。
哎、欸，他难得还可以在车上啊，
真的耶！
对啊，
在车上也行哎。
对啊，
因为这一次呢是我自己一个人嘛，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忙碌。那个忙碌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查行程，然后我要想路线。我要想待会要去哪里，要吃东西买东西，然后要看景点什么的、所以基本上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手机，开车就更不可能用手机啊。
你是把行程塞多满？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聊到，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独旅，是因为我可以做很多事，然后又很自在。因为像魏魏也有说嘛，他就是独旅的话后面的时间变得很宽松，就是不知道要干嘛。但是你的独旅为什么忙成这样？
所以你们都有独旅过吗？
有啊，
没有
，
我就想象独旅而已。
哦，我有，
想象自己独旅的吗？
所以上一集是假的，上一集是
假内容的，
被我戳破了。我的独旅是真的是一个人哦。
对啊，
欧弟也是吗？
你还不认识我啊？我那么爱独旅，
走完
我有一个人走完全程啊。
哦，
对，
好像还14天嘛，哦，
就不用管人家的行程、啊。
我跟魏魏都一样不喜欢，
所以哦，魏魏感觉他很难独旅、啊。
对，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属于可能要买东西逛街，我们就是有目标。性的，可是如果要自己一个人慢慢逛的话，我们会就会觉得很闷，还是想要跟朋友一起。
我其实，在第一次独旅之前，我的想法跟安东尼完全一模一样。我就觉得独旅很无聊哎、欸，就是有什么好看到这个好笑的东西，我要跟谁分享？那这个东西很好吃，我要跟谁说？我觉得好好吃，
你可以限动分享啊。
好，但
你刚才是想哎、欸，好像也是，是不是？
因为
所以就是哎、欸，他也没说错，
对，因为你一个人、五个人、十个人，你都可以限时动态分享啊。但是我当我第一次独旅的那个旅程之后，我才发现哇，感受上是完全不一样，更享受当下的感觉。
就是我一个客人，然后他去过很多国家，然后他都是独旅，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不跟老公一起去？他说弟弟，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去旅行你才可以真的完全享受，可以玩到当地的东西，
文化，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因为你跟朋友一起去的话，你们的目光都是在彼此身上，
对。
所以其实听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哎，我突然想到姐姐跟我讲那句话，我以前不懂。我以前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不要，我不想要一个人，但是他跟我讲之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是耶。因为为什么要你一个人旅行？他说对你工作什么都有帮助，因为你看多了，多讲话啊，多聊聊啊，其实你会发现你会获得很多。
我很喜欢独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都会觉得独自旅行比较充实，虽然说你可以做自己很多的事，然后可以不受控了，你可以不用讨论行程或是一直在聊天。因为你如果跟很好的朋友出国的时候，你们都会一直在聊八卦啊，会一直在聊，那其实跟在台湾一样，只是说旁边的风景不一样，然后可能会一起看某些东西，一起讨论某些东西。独旅它是全程你只会关注你周遭的东西。
我出国独旅3次，前面2次其实都是阴错阳差
被放鸟是还是怎么样、
欸、第二次真的是被放鸟。可是因为我已经订好机票、因为我要去曼谷跟四面佛还愿，我已经讲了，所以我必须去、那我就想说好吧，我就冲一波。因为那时候我唯一的
冲一波嘞，
对，
是什么会有人讲出冲一波？
冲一波、啊，
你是网友哦？
对啊，我就想说好，
而且还是2003的网友。
我就想说好，因为我都定了那一段旅程的唯一目标就是去还愿，所以其他东西都是附属的。我就想说我也没有排行程，但我真的到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感受到像安东尼的那个大姐提到的，真的可以好好的在那个当下。去看享受我看到的比如说文化古迹、或者是当地的人文、吃那些东西。刚开始真的会觉得啊有点无聊，或者是感觉自己好像很孤僻，我是不是人生没朋友了，就开始会很多自我怀疑。
而其实学到应该蛮多的吧，因为以前可能都有谁可以帮忙用是帮忙用，可是你这是独立完成所有事情。
对，独旅才能够拥有这样子的经验。因为如果有同行的人，你就是一直会跟同行人讲话嘛，就比较不会有那个机会去认识
网友。
没有没有，
也是
对，
偶尔泡友
没有压力，而且没有一个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手机，因为奥迪德出国都一直待在 Frank 的旁边，无时无刻。
我跟你说，
一直盯着，一直盯着，你在干嘛？谁？
看他一步就是有什么出现？
谁？
我这次呢，终于买了防窥膜。
所以这一集你是要推荐犀牛队的防窥膜吗？
对，感谢防窥膜。没有啦，
没有，
但是防窥膜就是你在正面是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在他正后方还是可以看得到。
好可怕、
以后奥迪 迪不会站在你的斜后方，
我会在你耳后，
没有左右两侧是看不到的，所以只要正后方都可
以。所以他会站在你正后方，
所以我会一直从我的耳朵赶到他的鼻息，
或者头顶上，
然后上面呼吸，
真是够了，到底有多想看？我个人就是一个比较不害怕跟陌生人开口说话的人，嗯，那个心态的开阔感跟朋友出国的那个感受真的不太一样，嗯，所以回过头来要去谈到底独旅好还是跟朋友出国好，我真的觉得两个都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性。
好的不一样啦。
为什么会很忙？就是因为我真的就是一个人要完成所有的事情。
你行程排很满吗？
我原本想要很轻松的去。
哦，那一定是排很满。
对，后来发现好像行程不小心被我排得有点满。行程就是路途也是一个可能算得太精准，嗯，比如说从金泽到白川乡是两个半小时，我两个半小时中间我一定要休息，嗯，所以我就中间找了一个城市，就像台湾讲的服务区一个休息站，嗯，稍微拖了一下时间，所以行程就有往后，所以我中间的几个行程我就先砍掉。
没有，他应该是补妆补太久吧，
在厕所太久。
对啊，
我独旅有什么好补妆的，啊，
其实要漂漂亮亮的，啊，
因为独旅没有人帮他拍照，他自己一个人拍的时候要拍一百多张，
啊，
辛苦，
很辛苦。
我跟你说，我这次为了去独旅啊，我还先跟我朋友借了脚架，可是我当下完全没有用，因为我觉得太麻烦，
真的很麻烦，
很麻烦，
啊，因为每次都要这样拍。
对，我就发现背着是一回事，嗯，我看到这个点，我想拍，我要打开来塞好拍又是一回事，我就觉得我不想浪费这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我想要好好的看旁边的东西。
对啊，这个就是跟朋友出国跟独旅出国 的一个差别。你跟朋友出国，你有时间可以拍照，但是你那个照片里面记得是两个人一起去，我们在那边相处的回忆。但如果是独旅的话，你可以不用拍照啊，你那些东西记在脑子里了啊。
对，嗯，对，啊，我觉得那个差别真的是会用自己的眼睛跟脑袋去记下当时的感受。哦，因为我是生日的时候去嘛，反正就有些朋友会祝我生日快乐什么的，嗯，然后就有一个朋友就是传讯息祝我生日快乐，我有看到，但因为我真的太忙没有回，他又回了几则动态说，嗯，你到底是去了哪里，然后又回了几则动态说你是掉到宇宙的就是无限空间吗，你怎么都没有回讯息啊什么的。我以前呢
约完炮之后才发现这么多人
我真的这一趟完全一个都没有。
哎呀，抱歉抱歉
然后因为我以前是那种会喜欢大概在就是九点十点去便利商店逛，
便利商店吗？
会想要去便利商店逛。
我跟你讲，我换了新耳机，很清楚。
我其实刚有听到，我想说拜托没有人，拜托没有。对，去便利商店逛，然后买东西回去饭店里面吃啊，然后看电视什么的。我这趟真的累到一个不行哎，欸！我九点哦在饭店吃完晚餐，我就在房间里面很想睡。这么
早了吧？
日本人是很早关，他们也很早开吗？
那要看城市还乡下，但如果是乡下的话，他们会比较晚开一点，哦，就大概九点十点这样子，哦，对。那城市当然就是跟着办公室的作息这样，嗯，但因为他们乡下的作息很短，因为我之前也有去乡下会度假嘛，就是早上九点去你也不见得开，但是晚上四五点你就看他们在收了。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很 chill， 因为他们也就是乡下经营小店啊什么，嗯，但是因为那些都很有风味，我蛮喜欢在日本的乡下。
哎，乡下才有祭典嘛？
没有啊，欸，城市跟乡下都有祭典。
哦，对对对对，我也是说祭典都只有在佛乡下比较多，
如果是很传统的祭典就会在乡下，哦，或是在郊区，但城市是为了给观光客看，所以会有很多就是在那种公民广场上面就会有祭典这样。
啊，其实蛮想去祭典，因为我以前看樱桃小丸子就会觉得好像祭典很好玩。
我刚怎么是听成樱桃小丸子
我刚也是听成樱桃小丸子。
对，我刚也是，
我想说怎么办。
没有，你应该是看到 A 片吧
是你看到还是我看到？
是你看到 A 片吧，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樱桃小丸子。A 片你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不会，
哦，
男主角是花轮吧？
哎，刚才说什么？
现在看那个樱桃的事情。
樱桃小丸子，
你们都没有去过祭典吗？
没有哎，欸，
还没，
没有，
嗯，哦，蛮想去看看的。
因为其实日本的祭典真的好多，哦，二三十种各种不同的，它几乎就是每一个月都会有不一样的祭典，然后在各个不同的地区。
哦，我看过那个台湾小吃的祭典，它里面都是卖台湾的小吃，
好可爱，哦。
你说在日本吗？
对啊，
它那个不算祭典，但它那个是台湾小吃的一个节，就是台湾小吃节或什么那种，它其实就是屋台。 就那种小摊贩一大堆，然后但里面都不是卖那种什么蜜苹果啊，也不是卖章鱼烧，他卖的都是
葱油饼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我一直很想去亲身睡魔记，就是算是数一数二有名。
可是为什么要叫睡魔？什么睡魔？
它是有文化典故的，其实、
哦、是睡觉的睡吗？
对对对、哦、对对对。
亲身睡魔记呢，是在每年的八月，那它是由亲身举办的花灯节庆活动。嗯，对，然后是1980年代呢被指定为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
对，它算是一个很具知名度的一个文化遗产、哦、
它是大型的祭典。
有没有说遗产？对对对对
对,
对，
算是大型的，因为有分大型小型的嘛。
对对 对,
对、啊、
小型就是那种小地区小乡下会有的祭典，这种亲身睡魔祭它就是很大型、哦、就是真的是它办的时候不管观光客也好或日本都会去的那种。哦，对，知名度就像羽田川的花火一样。
哦，知名度就是那个台湾的方块酥，就是 VB 很
他像是方块脸。
我确实是方块脸没错。
他是方块脸，爱吃方块酥啊。
他是吃成这么方
的。屁咧，我是本来就这么方好吗？
本来就是一样知名啦。
我想 Vivian 已经自暴自弃了，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放弃挣扎了。
他以前还说我很漂亮好不好，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放弃。
我是方块脸，但是我很漂亮没错。
方块脸可以很漂亮问号。
当然啊，国外都很流行这种脸咧、欸、
哪有
哪一国哪一国。
安吉丽娜·琼丽就是方块脸。
他其实他是方块脸吗？
他没有
啊，
是啊，
他是五角啊，我也是五角脸。
你不
是啊，你不要把你这样
好啊，不要弄回家，
你会发生眼上事件。
我不会。
对啊，然后刚刚有提到羽田川的花火嘛，因为他也是东京最具知名度的一个花火节、嗯。你们如果真的会去日本，一定要去这个花火节，因为日本的烟火规模真的跟澎湖也好或是101什么的差很多，而且他们烟火的质感什么的真的你会吓死。嗯，因为很近、
哦、
然后什么都很大，然后天空也很大，然后那个烟火又超大一个，很多花招。嗯，对，蛮推荐的、哦、大家就会穿浴衣。
哦 对,
哦对，一定要穿吗？
好想哦。
是他们的文化，女生男生都会换成浴衣。
对，小丸子就是这样演
的，然后穿那个木屐，
然后要这样告白才会成功。
对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手上还会拿那个凉扇。
对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
然后去捞金鱼，
所以它一定会发生在夏天，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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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部分是夏天啦。嗯，
因为这种户外型的活动应该都是夏天啦。哦，因为冬天放烟火，大家应该冷的要死。
哎，但其实冬天也有，本来十二月要去的时候，我还有查到底十二月有没有花火节，
有吗？结果
其实也有哎、欸，
啊，你们没去、
嗯？没有，它就不像什么游乐园，可能只有两天一天，所以很难碰到，就会变成你可能一定要先做好功课，
特地选那个日子去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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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必须专程去，嗯、
推荐给大家喽。好，我们这一集是不是又要再大离题？
没有，就是讲到法兰克去日本自驾，很多人去日本。自驾也是会很紧张吗、
我可以先聊一个自驾、啊、就是因为我们本来要自驾、就是我们十二月、我们十二月去东京的时候本来要自驾。
对，你有说啊，结果呢？
对啊，因为在某一次聚会的时候就跟我妹说，哎、欸，那就自驾，那就给你先生开了这样。但是他可能觉得是一句玩笑话，
他就觉得好像不需要去申请还是准备什么，
他们也觉得自驾好像这样就好，
因为要提前三天申请那个
国际驾 照。
那天刚好我们没有的时候，我就去问，我就想说有没有方式是没有办的情况下可以去租这台车，就还是不行。
对，有点难，因为日本几乎没有这种事，
而且日本超严谨，
对，它不通融，他们字典应该没有通融这两个字，
他们没有通融这两个字，
对对、
对，一定要照 SOP 跟规定，
对对对。
哎、欸，那你的车是假借乙环吗？
你怎么那么在意假借乙环呢？我今天不知道看什么东西，就是从什么台中借了 Iron， 然后他开回台北，他以为可以假借乙地
环，他不行吗
？Iron 不行哎、欸，
只有台北、桃园可以，可是离开桃园之后就是只能。那边借那边还、
哦、所以他又再开回台中去还车。对，
天哪，好衰哦。那这样不仅花了时间又花了钱、欸、
赔了夫人又折兵。
对啊，偷鸡不着十八米。
你们是什么成语大乱斗吗？为什么是奇妙计
打爆的？就觉得好像
只是想讲
一串就是那、啊、再来 Vivian。
哎，我跟你们
细思极恐，细思极恐。
他只知道这个、
但是 Iron 不能那个、欸、不能停在机场附近、欸，
它还是有一个还车点吗？
对,
对，
在机场的那个大环是不能还车的，你只能在外围环。所以大家会想说，哦，我不要叫计程车去机场，或者是不要自己开车去机场，你 Iron 什么的去开去机场，那边是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停。
哦，那边没有服务区域啊。
对。
哦，如果你要开去机场，就不要租 Iron 了。
对，
那就坐机捷就好了。
对，我们以前以为是可以，我们就这样做了。
然后呢？
所以我们找到地方停啊，我们还是停在外围，然后坐计程车去啊。它有规定，可能不行。
好复杂哦。
对，因为那机场只能否计程车、公共巴士之类的。
太难了，太难了。好的，网络温度计有统计出国最怕遇到的十件扫兴事，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十名，不被当成中国人。
我只有做坏事的时候会讲中国话。
你做什么坏事？
就可能讲话很大声，我很开始有点没水准的时候，就说啊，没关系，那我装一下中国人好了。
跟你一样，
对，装一下中国人的口音啊，咱们啊，怎么之类的。
干嘛推给中国人、啊？
就是、要做坏事的时候就要装中国人，
对，就要马上说不是我。
对对对对，稍微卷舌一下，我们也没有怎么样啊，我们只是卷个舌而已啊。
Vivian， 你做了什么？
我觉得也是跟安东尼一样啊，就是可能讲话太大声，或者是不小心插队到，
对，
然后我们发现的时候就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赶快往后面
好
赖，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这只是乱卷舌而已。
但是我曾经做过跟安东尼一样，
但是我你这四个字完全不需要卷舌。
对，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件蛮好笑，我生日的时候，我跟奥迪有去迪士尼，我们就在排队的时候，我们后面本来是一群日本人在排队，一群高中生大学生的那种，他们就在那边开玩笑，在那边打闹，不顾周围，因为排很久嘛，就突然插进了一个中国大妈，她插进来之后，我们就想说，哎，她是不是不知道后面那群人是在排队的？
但是后面那群人仍然不动哦，
对，他们一直在那边打闹开玩笑，然后我们就要去点他的那个肩膀，就要跟那个中国人讲说，哎，这边在排队，然后点他右肩，他就会往左边这样子看。
什么？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他好像不理我们，
他知道自己插队，
他知道，我们想说他是不是不知道，然后我们就在点他左肩，他又往右边看。
故意的。
然后我们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们就对看，想说算了，不要管这件事情。然后等到后面他们打闹完，想说哎，中间怎么越来越多人。
中间好像插了四五组人、欸、
本来一个中国人之后，然后后面又开始越插越，因为大家想说哦，都插了，然后他们好像没有在排队，然后后面越插越多人。
对，因为他们已经感觉没在排队，因为排队会前进嘛，
对，
他们一定是没前进。
因为我在迪士尼里面那是买火鸡腿，然后就是有个圆弧状嘛，所以刚好是在一个转弯，
对对对，
L型转弯上，所以那个L型就断掉了。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哦，那就应该就是从这边一直补进来补进来。
那个打闹的那群人后面没有排队别人吗？
有，
也有。
哇，那后面的人会应该很不爽吧？
后面有一个台湾人过来看，想说为什么队伍都没有动，因为他查到异常，然后才发现。他就一直瞪那个
人，查到异常，
对，
真是专柜的人用的。
电脑还是破的机，
都没有在动。然后那个台湾人就很生气啊，就说就是他，就是他，什么就是他们，他们都不动，然后就一直在很生气的骂。然后他知道我是台湾人，然后我就很尴尬。我想说，哎、啊欸，是因为大妈引起的，
那怎么办？所以就没办法，
没办法，因为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在前面呐、啊。
对，而且那一群日本人不想处理，他们也觉得无所谓，因为他们都在玩。
有，他们后来有想说，他就是又被插队，然后也不能怎么样，越能怎么样？前面因为已经越来越可能差了四个了、啊，然后我就很佩服中国大妈的脸皮很厚，
厚脸皮。
对，
当你拍左肩，你就往右看。
我以为你会拍他双肩，
下次拍他双肩，他就可能吹口哨之类的。
然后往上看，
往下看。
我这次去日本，我也有去排一个叫浴巾神社。我跟那个安东尼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看，哎，很多人在排队，我就看到有一个断口，我就排进去了。然后就有两个日本人回头看着我，就稀稀疏疏讲日文，讲你日本讲话很小声嘛，又讲了，就大概两三次之后，就看着我，然后指后面，
所以你插队哦，
对，我大插队，但是因为他们
有往另外一边看吗？假装没事，
装傻，没有没有，但我就很有礼貌的就离开那个队伍，然后走到最后面去。他的那个求财非常有名，就是可能真的去拜了之后，那个财运真的会变非常好。
那你有后悔吗？
我没有后悔，
就是、早知道就是
插队，
对，你就假装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你忘了这个主题是误被当成中国人吗？
我到现在应该要说，
我想到底哪一段啊？中国人呢？
我到现在应该要说怎么回事呢？咋了呀？看我干什么呀？
听不懂就好了，
一直卷舌，跟 Vivian 一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但现在是不是日本还没有大陆人啊？
有，
有啊，
可以了，
开始了。
对对对，
很多了吗？
蛮多的，蛮多的、哦。嗯，
现在大陆人应该比较有礼貌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说，现在这个阶段，这阵子能够出国的，应该是比较有一点钱跟有一点就是文化水准的人。哦，对，但是因为泰国免签嘛，中国人也超级无敌多，比台湾
去泰国有被误认为是中国人吗？
完全没有，我去泰国还真的那个交友软体敲到一个不行哎、欸。但我都没有，我都没有
真主动啊！这一段，
我想大家要聊来啊。
好，第九名是遇到抢匪和小偷，各位有吗？出国遇到小偷或是抢匪，被偷东西、被抢东西？
我们不太会遇到，因为我很常去日本，日本比较不会有这种事发生。但是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有名的 YouTuber， 然后他们去，反正在一个观光景点，然后他们在拍照，然后离在东西在三四公尺，他们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见，就是钱包、护照什么都不见，只有手机在手上而已。
哦，贵重物品。
对，
所以是整个包包被拎走吗？
直接被整个拎走啊！
哇塞，
而且连护照哦，
护照不见，超级无敌
超
麻
烦。然后他就在他有分享一些就是怎么去怎么处理什么事件。他有提到说遗失的话，保险的那个理赔，你遗失跟你被窃盗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哦、你如果是遗失，没有办法理赔的。但是你是因为窃盗才有办法，但是窃盗的话你必须要花更多时间，警察要处理的话可能要多待个一两天吧，所以你才有办法去理赔这些钱、哦、所以你就是要衡量说你要理赔这个东西还是你要早点回到台湾。
可是他也得先去处理他护照的问题。
对啊，
对他办护照，而且他办护照什么的还有做笔录都要钱、欸、他没有钱、也没有护照，当地也没有朋友可以借，
那他这样怎么办？
他好像是说他住了比较高级的饭店，然后就是请台湾认识当地的朋友，然后当地的朋友汇钱到饭店的那个户头，饭店帮你处理、所以其实这件事情非常麻烦。而且应该说要提醒他，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个篮子里的道理，就是我出门我一定不会把所有钱放在身上，
真的要小心欸。
对啊，而且遗失真的是很麻烦、他们好像最后多待了两天才回台湾吧、所以你还要重买机票啊，那什么之类都要重新用、
对啊。對，
我很久以前是有听过我朋友他很喜欢巴西，因为他在学那个巴西战舞还是什么，爱那个舞蹈爱到他就去巴西，然后他只有一次走在路上，他在找路，然后用手机在查的时候，他是说他被人拿手枪然后抵着他后脑勺，然后叫他把东西都交出来。
天哪、
对啊，
好可怕哦。
他就是当然是当下的东西都先给他，
那就是被抢。
对啊，
哇，这个
超恐怖的、
这个很惊人欸。
对啊，好可怕、
可遇不可求欸。
不是这样、
没有人没有人上去好不好
不是这样用
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后后来
但他有证实那是枪吗？
可是你们
只是用手指
或者茄子
不然就说叫他开一枪看看，如果真的话我就给你，我服了你，
朝天开一枪看看。
你说你那边啊，你可以往墙壁开一枪吗？如果真的我就服了你I服了 you。
然后后来我是有遇到巴西的同学，之前在澳洲遇到，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这个故事，然后他们是说你真的在巴西就是完全不要拿着手机走在路上，
要有警觉心就对了。
对，而且你只要你拿着手机是 iPhone 的，就是人家看到你拿很沙哑。
你不要喝水哦，你四个音四个音
刚讲到哪里
iPhone 手机，
对 iPhone 手机，
对，连巴西他们自己人他们都不敢就是边走边用手机，他说只要有人这样拿 iPhone 然后边走边用手机，人家冲过去就抢走了。
等一下，是一定要限定 Apple 吗？还是说只要是手机都不能拿在手上？
因为 Apple 给大家的既定印象就是
比较贵。
对啊，
那有说是哪个型号特别被容易被抢吗？
没有，那时候也是六七八那时候刚正流行的时候、也是 一样啊，不管
还真的给我讨论起来
没有，想说手机型号如果我是最旧的手机、
我想依正常的套路来说 Vivian 你应该要反驳他，说怎么啦，
对，没想到他这样，
想不起你还真的给我就是
14、90、
你要知道因为我现在的老公比较14、90认真的
来到第八名。第八名是班机延误行程乱，你们有延误班机然后导致你的行程毁掉的经验吗？
我是有遇过班机延误然后多获得了很多时间可以再逛一下。有一次去香港，在那个奥莱买到有点太过头了，发现班机已经快要超过那个时间。赤腊角机场很大，我们就从那个机场快线用奔跑的方式，我朋友跑到他的大拇指大爆血，然后到那个柜台之后呢，地勤就说啊，你们班机延误了啦，你们可以不用那么赶了，延误了2个小时、我们就在机场就再逛了一下。
因祸得福，因祸得
因祸得福，
因祸得福的故事。
然后之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是要回上海，下午的班机整个大延误到晚上，因为好像上海大雾吧，所以就是完全没办法起降。哦，我真的多了半天欸。
那在干嘛？
就是去买
去逛街。
对啊，去买鸡排吃啊然后找朋友聊天啊哇，赚了半天这样。
班机延误，我有朋友班机延误然后住在机场一个晚上，
这种就很衰。
对，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大雪吧，
所以他也没办法去别的地方。
对对对，
就只能在机场等，
而且那个等是你不知道会等到什么时候，就睡觉啊，然后就睡在椅子上的那种。好可怜哦。
对，
欸，是只有联航才会，还是如果一般的像长荣华航这种就不会吗？
其实还是会，
长荣华航的班机延误通常是因为恶劣天气，
哦，是出于有原因的啦，真的是不可控原因。
但是像是联航的班机延误或是班机延迟，主要是因为联航，所以他们的顺序都比较后面，
哦，地位比较低啦，
会以其他的优先，
地位比较低。
对对对对，因为之前
地位，
之前聊那个空姐那一集的时候，他们就有说，就是联航都要被配合时间，
哦，
所以如果今天其他的班机没有什么异动的话，那联航你就可以顺飞。所以很衰的是，因为联航改了时间之后，你就还没有办法退钱，
所以保保险才可以那个。
对，我这样要说，就推荐大家一定要尽可能的保那个旅平险，还有旅游不便险。
我就看这一集有多少业配。你这么久没来，你到底私接了多少业配？你今天要一口气全部讲完。
对对对对，一定要讲。
有那个租车跟那个的，
哇，真是对。
等下后面还有是不是？
无远佛界，因为现在那个旅平险跟不便险网络就能办了。
嗯，
对，不一定要去亲自去保险公司啦，或者是找当然，如果你有认识的保险员。
保险员
他可以帮你处理是最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配比较好的。嗯，因为我这次要自驾嘛，我就很怕在 路上可能会发现，哦，我一定要讲，我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十二月在那个欧迪家聚圣诞聚餐，
哦，
然后我就说我要去自驾，你们全部人疯狂在跟我说台湾人在日本自驾发生多少那个车祸事件。
不是，就因为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当然会分享啊，这个
左驾右驾不一样啊。
对啊，这个跟飞机失事的新闻一样，你紧张但其实几率很低啊。因为我那时候跟 Frank 分享了一个，是我们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刚好看一则新闻，那是一个台湾人然后在日本自驾，不小心失速吧还是怎么样，然后他就撞死了一个抱着
婴儿
过马路的妈妈。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最近发生很多了。
对，
我们要失去 Frank 了吗？
要被逮捕了吗？
我那时候要去自驾前我真的超紧张，我保险保到最满，
神经病，
很害怕发生什么事情。对啊，
但其实机场可以买保险，你有时候在机场买就好，那个也没有
多
大价
差，
对，
那个才也几千一千块而已啊。哦，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这次应该会很平安，我就没有买，像这次十二月就没有买。所以我那时候就还是会很担心，所以我们遇到一些施工的话，我就说奥迪，你我就叫我男朋友，因为他有买，他买最高，我说你走里面好了，因为我没有保那个雨屏险。我觉得他东西掉下来的时候，
对，
至少你还有。
他在那个就是东京还哪里，就是有大楼在施工，然后上面有就吊车什么。他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边我不能走，因为我没有旅行证。
很危险的时候我说你先走过去看看。
你看玩的那么战战兢兢。
没关系，他至少他有啊。我们比较不吃亏嘛。
好，接下来到第七名。第七名，行李遗失或是被误拿，你们有这个经验吗？我有。就是，
你说被误拿吗？
以前曾经有过被误拿，就在行李输送带上面，然后就一直找不到，我都已经等到就是结束了，然后后来有那个旅行社的又默默把行李推到原地，然后本来想走被我抓到。
哦，旅行社的人，
台湾的旅行社，
哦，拿到你的。哦，
对对对。
那你有去骂他们吗？
我当然也没有啊，我就是，哦，对，我一赶时间我就不理他了。哦，但是我这一次出国的时候，我有遇到，是因为刚好我们的行李在输送带上，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被跟其他行李一起送去扫 X 光。
哦，抽检吧，
不知道是不是临时抽检还怎么样。
对啊，是，
对，所以就消失在输送带上。我们那行人很多嘛，然后行李也很多，我们那时候总共有五六个行李吧，然后那时候数到五个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哎，我们三个人五个应该差不多了，然后就走了。
啊，
因为我们也等了一下，想，哎，都没有了，那我们就往外走，
所以就有一个被忘记了。
对，我们就真的出海关了。然后一出海关之后，首先我是先接到就一通电话，
航空公司
他没有接到，我跟你讲，未接来电，
回拨给他之后，然后他就讲一串日文，然后就说行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想说行李什么行李，然后说看一下行李，我就说，哎，我们行李有别的吗？然后同时机场广播我的名字。
哦，对，他被广播。
对，
但是我要跟你讲，我为什么会讲那句话，因为奥迪总是不接人家电话，就是他永远你要找他都找不到，第一通永远找不到。
哎，不好意思，私人恩怨我们不用在节目上。哦，
但我还是要讲一下。
我跟你讲文博会的时候，他们
也在，
我真的是我为了去帮去拿那个椅子。
讲过啦。
没有，其实我是要讲说。
哦，讲过了吗？
我是要讲说，因为他常这样子，所以反正我好几找不到他，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我就在外面被人家奸杀的时候，你第一通接不到电话，你就看到我尸体吧，到时候。
怎么气？
我觉得我用比较你知道攻击性的
严重的。对。
对？
对，
但他还是不接。
有一天晚上好像是他买什么宵夜还是什么，因为他刚好去遛，他就打给我，但我没接。然后他就私讯我说：“好啊，我就在外面被奸杀。”我想说：“哎，不是买宵夜吗？”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是变成是他习惯了，因为每个人都找不到他。
你的 Apple Watch 不会震动吗？
我现在比较没有在戴，而且我跟你讲，我胆子有多大？我老板今年气到不行，我老板就说：“我每次打给你，没有一次有接到，每一次都是你要回拨给我，或是每次我都要打三四通，你才会接。
那”那我现在问你，认真回答，你会不会有时候其实你有看到，只是不想接？
没有。
真的，
对，
是真的没看到，
我真的都没看到。
可是你不是很常用手，你都在用手机工作的人啊？
因为我工作很容易要需要开静音，就是我可能需要会议或什么，所以我就干脆都开静音哦。对，通知也都必须要关掉，不能震动嘛。
有可能他打来的时候根本没有震动，
对，
他就是一个
只是荧幕会咚跳一个就上方的那个通知而已。嗯，
很气、啊。我那时候也是文博会的时候，我要去拿。
那、
啊、
这故事讲过了
啊、哦，讲过了。
讲过了，
讲过了吗？
讲过了，对对对，
我打给四个人，
好了，还是要把它讲完。
对，硬要就是那个见缝插针。
好，我在此呢，跟就是我的老板，还有我的男友，还有Frank 在此道歉哈。
道歉没有用，要改吧。我们到时候你就看着我们的白冰冷的尸体，
白白白，
你就看着我们冰冷的尸体吧。
而且 Frank 还想说，我没有冰冷的尸体，我不想死，
我没有被奸杀，没关系，
我们要失去 Frank 了，
你不接没关系啦。
我第三。
我就自己走了，我没关系，你不用接。
但如果对方很帅呢？
我可以，但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要你看，
第二个位，
不要杀我。
好啦，那接下来第六名是景点餐厅都没开。
我那一次跟你们去日本的时候，我有遇到，因为我们有一天，
你有说，好，你说。
你想怎么样我就问你想怎么样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录音了
没有我刚刚太像正常聊天我就很想
放松
对讲哦不对让他讲
因为那一天是我们有说好那一天就是我们会去 Outlet 然后其他人后来你们就不跟嘛所以我就先安排了早上去那个好像是涩谷还是哪里他那边有一间什么五藏野咖啡厅哦那时候我查的时候他是写有开就 Google 的那个地图上面他是写他有开后来我们到那边之后呢他是休息的好不容易
那最后怎么解决
我们最后就在附近吃汉堡店的早餐啊就是
那你后面几天还要再回去那一家餐厅
没有啊
就没有、啊、吃到
吗确实没有没有
如果真的要去日本跨年他们很多店呢就是1月1号或是1月2号休息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店都没开、欸、
百货公司都不开的啊
对
1月1号是就是完全不开店
完全不营业很
有些甚至连超市都不开哦
对
对、啊、对
我跟你讲日本很注重节日因为我这次我们是25号、嗯、刚好是圣诞节我们要去吃我们想吃的寿喜烧、嗯、不管他有没有营业那些都不准重点是你要打电话去预约
对、嗯、
你不预约他有营业也没有用因为他们就是客满、哦、而且他们不会应接客人
对
对
我们其实是在24号的时候要吃
对
但是因为那天去的时候刚好就是都满期我跟你讲日本人一板一眼到什么程度呢他刚好是星期一公休嗯但是25号的时候又是星期一
对
他没有趁着25号有这么多人在社
谷赚一波
开店赚一波、嗯、他公休他就真的给我公休他就是不营业
因为要照着规矩来啊
对他们就是要贯彻到底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扑两个空因为那家餐厅真的很好吃、嗯、好接下来第五名是亲友跨海求代购其实代购没关系
没错我也是要
代购都 OK、嗯、但是我比较没办法接受的是出国了你打电话给我说要代购你还不给我钱我举个例好了我这次出国的时候魏魏在零
魏魏没给你钱
没有我跟你讲
破口剪阶段、啊、破口剪阶段
魏魏没有给钱
对魏魏钱怎么这么坏啊
魏魏代购不给钱他赚这么多他好有什么好欠钱的、
哦、有破口有破口了
是因为魏魏之前就有说他想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在我出国前夕他有先传照片给我这样
是
然后我出国之后呢他就在当下转钱给我就帮他代购东西
对
这我觉得很合理就是我今天人在国外的时候即使我今天人在国外临时叫我买东西那你就临时把那个钱汇给我我都 OK 我很不喜欢的是那种就是我人在国外可能带的现金有限卡张数也有限嘛有些人就说那你可以帮我买一个电器吗帮我买那个什么东西吗
电器
对然后也不汇钱就是那我回台湾再给你钱我比较没办法接受的是这种临时代购然后又不给钱
而且电器很占行李空间跟重量、欸、
对而且 也很占额度啊
对啊、嗯、
你突然联络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买那个电锅那我突然帮你垫3万块我可能带10万块的卡 我有3万块就这样没了、
哦、我可以帮人家买贵什么我都 OK， 重点是不要啰里吧嗦，不要是我
犹豫啦，
犹豫不决、嗯、我现在还要不要买什么之类的。像我分享一个我朋友好朋友，他去那个好像巴黎，他姐姐请他帮他去某个精品，他们那边当地的精品都是要大排队的，
对，
然后大家进去的话他们都是很有效率的，就是要什么纸然后也没办法给你试杯什么，有些品牌
对，
就直接说你要那个就结账，
因为后面还
超，要先看好
后面还超多，
后面都超多人，
重点是柜姐脸很臭，
对，然后当下他当下就是打视讯赶快跟他姐姐就提前，他说你要不要先看然后等一下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巴黎的店几乎都不能拍照， but 你可以视讯，
因为他姐姐跟他姐夫就是会互相会打闹，就是还在视讯中打闹说啊不要啦什么啊那个颜色什么，就是在那边七嘴八舌，然后他就是 很冷静很正经的跟他讲说后面很多人在排队，你们要赶快不要再闹了，你要哪个你要这个还是这个，就赶快赶快决定
就直接走掉就好啦，干嘛还要在那边等他、啊、
结果怎么了吗，结果突然断掉了，他姐姐那边的手机断掉没电了
那就没办法怪别人了、
啊、
然后他还是没办法，他就只能说不好，因为他都来排那么久了，他当然还是要帮他买到啊、
哦、
然后就赶快用另一只手机打过来，然后反正他就是在出店的时候，然后就是狂骂脏，干你啊鸡巴什么之类的，就是骂他姐姐、
啊、
他姐姐还在那边开玩笑，在那边打哈哈，
当下帮人家代购后面有人排队的那个心情真的很急耶，
对 啊我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店员也在那边等，
对
对，
我那个时候我朋友也是去巴黎，然后就帮我买那个一个勾腰的那个钱包这样子，我想要的颜色现场没有，我真的超级焦急的，我真的我还是有买，
对，
而且我是当下转钱给他，转给你之后呢他就说好我就现在进去不要离开手机，立刻开视讯，我说你等我一下，我立刻查钱包的颜色代表什么意思，会不会漏猜我说你等我一下我查一下颜色，
绿色的钱包
对，我就买绿色的钱包，因为绿色是不是是招财的、嗯、
对，
哦你们好传统哦，
一口答应，
我跟你讲
钱包很重要耶、欸、
颜色我觉得红色什么那个我都不信，因为客人每次跟我讲哎，这红色的不是会漏财吗，我就说这是老传统观念了啦，姐你那么年轻你应该不会信这种老观念吧
后来就买了，
后来他就说哦也是啦，现在我说现在红色都做得很流行，你看那个谁都是用红色，因为他就是喜欢他才会拿那个拿起来，
是
他喜欢这个颜色，但是他怕这个，所以你只要说服他
就买猪肝红的还说这么年轻
对、啊、好老成哦那个颜色
小颜吝啬，
反正我后来就是买了那个绿色的啦，而且他当下真的给我一个非常紧张的语气跟
气氛
对
对，
接下来第四名是饭店住宿大踩雷、嗯、我觉得住宿很容易也不能说踩雷，但是就会有照片的感觉，顶多照片、
哦、你说照片
对，尤其在日本，
对，我上次有看到那个有 YouTube 分享他去日本
强强哦
对就是有照片的问题，就是他拍的空间一定会比较大
啊，因为
照片上比较大、哦、
对
因为你每次在订房的时候你都会被那个广角片嘛，很多人就会一直觉得说哦这饭店就是这么大，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你今天不管是在 Agoda 还是在哪里，你要去看那个平方米，一定要用那个平方米去比较，
对，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照片好大、嗯、但其实进去之后你可能一个行李都放不下，
对，
很常会有这个问题，
对，真的、啊、这也是最近我因为我这一次去那个日本嘛
不好意思我们到底是什么长辈节目吗整集都要一直这样子失忆啊什么的，
去日本嘛，我发现我花最多的时间在找的是饭店、嗯、所以我其实换了
你看
没有
你看这个节目
我换了三间
我就是几间，刚刚那个很像四间
三间饭店、嗯、对，所以我一直在整理行李这样，然后我发现我花很长时间在找饭店，然后就像欧迪讲的没有错，一定要找平方米确认这个房间的大小空间是不是符合我需要的，
对啊，
嗯嗯，大家应该比较习惯是用第三方订房去订嘛，对不对，建议大家可以在上 Google 去看那个房间的评价，还有实体的照片，现场真实的房间的样貌、嗯、干净度啦，或者是大小啊等等的，就会跟订房网站上面呈现的照片会有比较
完全不同，这样
对很明显的差别。因为我这次去日本，我是刚好是生日的时候去嘛，嗯，那我就有在备注上面打说这次是我的生日之旅，那就是希望可以有不错的房间，
希望可以有人帮我唱生日快乐歌。
没有，我没有，就是
送生日蛋糕，
太尴尬了吧？对。然后我就有留言说，希望可以有不错的房间、嗯、这样子。然后他就很快就回复留言了，他就说：“哦，很谢谢你选择在我们这边度过你的生日旅行，那我会尽可能的帮你安排在高楼层的房型这样子。
嗯”哦，他没有祝你生日快乐？
有啦，有啦，
太美好了，
送 点是这个，
重点是这个、啊，因为他说生日啊。
而且我说，我看你订房是一个人，你是真的自己一个人孤单的来吗？
也太针对了吧？
表示他关心你，
对对 对，想关心。
入住的时候呢，他真的就给我一个很高楼层的房间，就推荐给大家哦，可以在那个备注留言许愿。
结果大家都说今天我生日，
这个推荐，
请问踩雷的点是
没有踩雷啊？
没有踩雷，我单纯要分享，
我补充一个反向的嘛，对不对？
好，接下来第三名是全程带团当导游。上一次十二月跟我妹出国的时候，也有一点就是带团感，
无脑跟。
对对对，就要看你的旅伴到底是不是过度依赖你这样子。
我真的认真的觉得哦，要当懒猪就不要给我有那边意见。
你把这话接在后面，等一下讲。我先强调一下，我妹没有那么就是。
哦，对对对，就是欧弟的妹妹非常好哦，是
因为你把这个段落接在后面，我想我妹听到应该走心了。
Tiffany， 你很棒，好喜欢跟你出国。
啊，继续说。
对，因为我这次我去曼谷之前，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刚好早我两周出发，那我们刚好回来台湾之后没有见面，他就跟我大肆的分享他的旅伴有多
糟糕，
大出意见，就是懒猪之余又很爱出意见，就他不排行程就算了，然后一直说什么这边我不想去啊，为什么不去我想去的地方？然后但是我朋友他已经把行程安排得非常妥当，他就说可是这天已经很满了，没办法再安排另外一个行程什么的，他就说可是这个地点有人想去吗？然后我朋友说
他想公审这个行程。
对，重点是公审这个行程呢，他还不主动去跟想去那个人讲，他还想要透过我朋友去跟那个人说你去跟他讲啦，
他想要制造一些争端。
对，他就说你去跟他说、
就是不是我的意见哦，
对，
他想让大家都是想要遵照他的，对，有一些计。
对，然后重点是我朋友就说那你自己去跟他讲，然后重点是他想去那个行程跟他安排行程都是不顺路的、就是还要特地去，然后去完之后还要再绕路去下一个行程、
那真的是自顾自的，就是我想去哪就去哪的。
对啊，我朋友就真的觉得、真是够了。
对啊，我真没办法理解这种行为。我都是比较是会跟着我好朋友、因为他们出国的经验比较多，我说你们决定就好、因为我也是一个什么不挑食啊，也是随便他们的。
对，
我觉得你要当懒猪，你就要彻底的
懒到底。
对，懒到底。你不要等到钱的时候，或是你想去哪里，猪就是不能想事情，你只能吃喷。因为你要当懒猪，既然你什么都不想做什么的，你想当猪，那你就彻彻底底当猪吧，你们就是不要在那边给我啰里吧嗦说哦，猪我也想要吃牛排，猪也要想要干嘛，猪想要少花一点钱，没有这回事，叫你吃喷就吃喷，
人家给你吃什么你就吃，
对
对
对啊，如果你，因为你一开始就不准备，
对啊，如果你不当猪，你不想当猪，那你就去帮忙帮忙，
你要嘛一开始你就加入意见，
对
对
对,
對,
對，我这是金句啊，
我这一次去
虽然说有点偏了，
但感觉还是蛮到位的。
我在骂这些人啊。
我这次去曼谷，因为这次去曼谷我们总共有十个人，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领头羊的朋友安排了完整的五天行程，那我们这五天几乎都有按照他的行程走，我就是当了一个非常称职的懒猪，我从来不提行程的意见，可是我会帮忙想，比如说怎么从 A 点到 B 点，那我们怎么去叫车，好，我可以叫。我跟你讲，当懒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称赞行程、我们就说哇这个餐厅好厉害哦，
应该不用到夸张称赞，或是你不要抱怨行程。
对,、
我觉得
就不要抱怨行程，
可是我觉得真的要称赞行程，因为我朋友整个超爽的。我们在郑王庙对面的一个饭店里面吃很高档的那个泰式料理，一进去我们一到那个座，我们说哇塞这边真的超屌的，
但是真心觉得很棒，
真心，
真心，
对，那是真心。可是如果真的不好吃，你要怎么，
你就沉默就好了。
我就说这个料理可能不会来第二次
啊！你要这样子、
可是这样就是攻击，就是有点抱怨说 这个不好吃、
因为如果我是懒猪的话，我可能就会就是吃一吃，然后就沉默这样。怎么这样子啊？没有攻击我？
没有啊。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表达真实的心情啦，就大家可以聊天嘛，
可以聊啦。
对啊，分享
就会表达。只是说如果遇到不好吃的话，该怎么表达？
我就会说哇，好辣哦。
走，讲一些边边角角的事情。
好想念昨天的餐厅。
但是我们的话是比较不会去夸奖，因为我们每次要夸奖他，那个人就会说 感谢谁带你来吃拉面的、啊，就是你要一直感谢不完，然后他只要有一不小心夸奖他，就说感谢谁带你来这边玩的、啊，
不是你吗？这不是你的口头禅吗？
因为我们朋友那一群都会习惯都会这样子，所以我跟奥迪在排行程，然后有好吃的，我就会尽量不要赞不绝口，不小心说出来说好吃，就一不小心他说感谢谁带你来吃的、啊，又会来了。
我现在跟他已经是完全是我行程排好之后，我会直接问他说感谢谁啊，我现在是不等他有。称赞
称赞不好吗？我觉得称赞很棒、啊、
没有他，可是他是
应该是说真心的称赞，
我是真心的，
对对对，
我刚刚很珍惜，
对，因为你刚刚说一定要称赞嘛，但是我觉得是真心的称赞，因为如果我们遇到不好吃的或者就是普普的、哦、我觉得就不用刻意去称赞、
哦、我会跟他说其实还不错，但我觉得昨天那一间更棒，
哦，就是理性的啦、哦、理性的跟他讲，
对、啊、比较一下这样，
对啊，我觉得称赞是必须的，就让这个人就是觉得他做这一些是有
值得的，
对、嗯、对对，
我觉得不要抱怨是最重要的，
真的，
对，重点是不要抱怨，
没错。
好，接下来第二名是意外受伤没保险，这个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保险的部分了、
啊、是的，
对，哎，你们有在国外受伤过吗？ Vivian 有啊，
我有啊，
哦，对，上次有讲了大翻车、
对，他在澳洲翻车出车祸，
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
你差点失去 Vivian，
我跟你讲，我可能一个魂魄在外国
我们今天差点失去了 Vivian 跟 Frank
Vivian 就在那一次车祸之后伤到他的脸部
我的脸部没有伤到好吗、
哦、所以他那时候
被车轮压到，
哦，原来如此啊
你的脸才被车轮压到、欸、不要这样欺负我爸爸
好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意外受伤没保险，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名啦。第一名是气候大变不可控，没办法啦，所以难怪他会第一名、嗯、因为他真的是完全无法控制，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绿岛什么的，就是遇到台风飞机也不飞的那种，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时候要怎么样，
感谢谁吗？
不是
感谢谁啊，
感谢谁
感谢谁
感谢老天爷，我的老天爷，
你不想去是不是？你不想去
我觉得会变成大家的口头禅，
对，感谢谁
我觉得可以感谢，但是从需要被感谢的那个人说出口就会觉得很讨厌，
对，
就突然觉得没有那么感谢，
那个不想要感谢他，
邀功感，邀功感，邀功感，
本来要感的但想要算了，
对，想算了
这个时候 要做一件事情，
挂晴天娃娃是不是
烧乌龟
又来
烧乌龟，我讲过了吗？
上次出国的时候讲的、啊、
我跟你们讲烧乌龟真的很神，我真的推荐耳机前面的朋友，你们如果真的今天要去一个很重要的聚会行程，
等一下我们要先讲我们是在纸上画乌龟把它烧掉、
哦、对，我现在会讲，
如果放火烧吗？
如果截录到这一段的话，就是你要先去水族街
买真的乌龟，
没有
把它翻面才不会滑走
不要乱讲，
而且不能买到鳖哦、喔
真的很难认呢、欸。
对啊，因为我们这边，而且你知道花字或是要烧花字或烧乌贼什么，还有小卷，我
太难了，
太难了，买错、
啊，
全买好了，全买了，
对、啊，
全烧，
全烧，
宁可错杀，宁可错杀，人家叫做宁可错杀无辜，
到底多执着啊？
好，为了天气着想嘛。
我跟你们说，烧乌龟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们真的想要查很详细的内容，可以上网。但我这边可以讲一个快速的流程，就是好，比如像我这次去日本，因为我真的很害怕天气不好，
讲不出来，
还在宁可错杀，因为我也是，我好
想笑，我想说要烧乌龟，连烧乌
龟都吃，但是烧完之后会很香、欸，
哦，对，都可以吃、欸，哎、
啊，对耶，
烧烤的，
哎、欸，有道理耶，那干嘛烧纸啊？纸很不环保，我们烧真的啊，还可以顺便就是把它也吃了，
但是重点不是烧乌龟啊，是烧乌龟。
哦，不好意思，
是
乌龟。
我要跟大家讲多神奇，必须写下很详细的日期、地点，还有你希望的天气类型。我现在不想不要看你们，不然我就不会讲，我就不会讲好笑。我就要想详细的天气类型。好，比如说，因为我这次是冬天去嘛，我去的地方比较北，我希望可以下雪。但是我又不想要因为下雪而让我没有办法开车。可是我拍照想要有雪，但我又觉得出太阳的时候光线比较好。所以我在那个天气许愿，我就写说全天大晴天，但是有小积雪， 然后
一定要押韵，对不对？
我哎，有押韵吗？
没有押韵。那今天小溪雪好像
没有啊，
没有。我也讲哈，继续继续。
好，全天大晴天，但是小积雪，晚上小飘雪，这样子，我就写得很清楚，就是我必须这样子。金泽那天是我是这样子写的，我到金泽租车那一天，我跟你讲完全吻合。我跟你讲，真的是妥妥当当哎。然后我回程，就是我金泽还完车之后，回到大阪嘛。因为我回到大阪那天，我是最后一天，我也是写大阪是大晴天，然后就是但是就是是舒服的天气之类的，我有点忘记详细了。然后我还车到金泽的时候，金泽在下雨。我原本想说要逛金泽，就要去那个21世纪美术馆或者是市区晃一晃。我看下雨，想说算了，我还是直接搭车回大阪，因为看大阪天气是出大太阳。嗯。果然呢，回到大阪就是万里无云的好天气。
哇，这么厉害！那可以再多加一句说，希望今天能捡到1000，还有押韵。
它是天气，不是这么
不是财运。
我想说，写的愿望都可以实现，还有押韵，那好像还不错。
对，
还可以捡到1000。
因为我是分天写啦，因为我是不去不同的城市嘛。我想说，假设我去不同城，那我想要就是一张是一个城市，就是一天是一张。方法就是这样子，拿横的，然后在纸的正中间的偏上画一颗太阳，然后旁边如果你不想要太热，你就画几片小云这样子。那因为我想要飘雪嘛，就画了几个小雪花，然后下面要画很多只乌龟，用笔画很多只乌龟，然后那个乌龟要脸要朝着太阳，面带微笑
哦，
然后要画很多只就不同方向的乌龟这样子。你不要憋笑，你一直憋
在那。我觉得太荒谬，他给我那么认真的讲这一段，讲的好像是什么
巨细靡遗，
有科学根据一样。
对，然后
对，这是那个天气的小 paper。
因为我朋友就说前两天烧，或是当天，或是前一天。但因为我去日本了嘛，我觉得在日本烧东西可能会被逮捕，我就出发去日本前，在我家旁边的小公园就把它烧掉了。然后我边烧还有边念。祈求出太阳，并且小飘雪，然后小积雪，这样
好像在香港桥下的打小的。
对，我就边烧边念这样。我那时候去，我前面有分享嘛，去绿岛的时候也是啊。大家可以上网查，因为真的查到很多相关的数据。
有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去东京的时候，你也有画乌龟啊。
哦，没有烧，但是
可是我没有烧，我把它放在 IG，然后用动画来烧。
哦，对对对
对对对，
你用那个火的那个 emoji，
这就不是烧乌龟啦。因为烧乌龟最传统传下来不是就真的要烧吗？要整个修起来啊！
对，要
对、啊、
要烧掉那一张纸。
啊、所以 Friends 在台湾就把它烧掉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我在台湾就把那个纸烧掉了。
日本是真的不能在他们那边烧，
我怕啦，因为会有烟嘛，怕大家会想说怎么了这样子。
我只知道紫禁城里面不能烧。
没错，我跟你讲，紫禁城里面如果有人过世的话是不能烧纸钱的，会被打进冷宫，
走水啦，走水啦，
不能讲火这个字。
对对对对对，
好啦，反正就这样，所以推荐他，因为台湾很盛行烧乌龟，是因为拍婚纱。嗯，很多婚纱公司出外景前都会烧乌龟，对。然后我发现那种做公关公司活动的，他们也知道，他们也是就是要做活动前都一定会烧乌龟。
是要烧哪一种龟？就是有差吗？
绿蜥龟，
绿蜥龟。可是那个宝玉类不会被逮捕吗？
是用画的，你要画出绿蜥龟，
画一个乌龟。
而且你每一只乌龟都要笑哦，
对，真的要笑，不能是愁眉苦脸。然后有不同的朝向啊，就是可能侧面的啦，然后就是正面的、啊 oh. 真的啦，你们上网查，大家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就是看着那个画的啊，而且我就在画的时候很怕就是同事觉得我太荒谬，所以我是躲起来画。我就很怕这样。
你终于知道荒谬了吗？
还介绍了很久。
对对，而且我刚才只要想到就是什么，你一个人独旅，然后你在那边一个人画乌龟，一个人要去烧，
感觉有点神经的感觉。
所以我躲起来，我就很怕我同事觉得你在发什么神经啊？
对啊，感觉好疯哦。
嗯，对对对。
好，以上十点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出国最怕遇到的十件扫兴事。那以上十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对号入座呢？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来问一下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只要出国的话，你们会有排便的问题吗？
奇怪的身体习惯。
对啊，就出国就一定会有小感冒，然后一定会排便。
哦，水土不服。
对，而且一定会、就是、
你所谓排便是便秘吗？
便秘啊，一定会便秘，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可以吃很多东西，可是我两天可能都上不出来。就是可是在台湾不会哦，只要出国就会。跟我朋友他们也会、所以我们每次早上第一天就是说你有吗？不是说我没有确诊，而是说你有没有就是有东西上。
我记得我好像以前就是 大学刚毕业出国的时候去日本什么很容易便秘，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的关系还是水土不服。
我在台湾就便秘啦，所以我出国也是一样。
哦，这不适用在你身上。
那你出国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或是
中邪
习惯吗？
可能会中邪。
欸，中邪的不是我。
中邪总是跟团的人。
我好像没有。欸，我其实出国都还蛮算顺利的。可是 我那一次去雪山之前有被先带去那个超商，然后我就买了很多就像之前奥迪推荐的那个优若乳，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去脂肪的茶，我全部都是买这类的东西。哦，然后我男友就说不用买太多吧，我怕你到时候拉肚子。然后我就说我生而为人就是为了消减我的脂肪的，所以我全部都要买。
那你都喝光了？
我都喝光，然后那几天我都非常顺畅。
哦，那不错啊。
对。
对啊，我自己出国好像就想一想真的没有什么便秘，但是因为刚刚有想到就是这几次出国我发现我很容易鼻子流血。
啊，
就是
太干，
啊，
是不是
太干？
因为以前好像很容易适应这种干湿干湿交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体质在变吗？
对，十年变一次。
我跟你讲，老了。
对，就是我2023年出国的时候，几乎每天哦，鼻子里面都会有血。有一次我是落地的时候，就是耳朵痛到我的耳膜快要破掉。
哦，有些人会。
对，但就只有那一次，因为那一次就是。那一次完全是因为就是我在工作，所以没有好好休息。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不是出国，是初老啊？
对，
今天在讲一老人话题，
今天初老症状很严重。
对，底下那个哪里痛啊，哪里流血啊，便秘啊。
因为被奥迪一讲，然后我就想到我去雪山回来之后，我回来台湾的第一天我就去上班了嘛，然后一早我就一直觉得鼻子好像怪怪的，然后我就一直醒一直醒，结果就醒出一坨血。
哦，血块。
对，
血块。
对，
应该也是因为天气太冷吧？
可能。然后回来的时候。都比较通了，啊，然后后来我拧出血块的时候，我还心里想说啊，不会是得了绝症？怎么会有血块？
戏很多哎，欸，
把小脑都醒出来了。
对，
那你们出国前一天会失眠吗？
我只要隔天要出去玩，我就会。可是我不是因为，啊，
小朋友，欸，
对，我不是因为兴奋了，我不是因为我太兴奋了，是因为我
焦虑，
觉得明天要早起，然后东西要准备什么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很怕东西没带到的人，嗯，我就会觉得哈，这个行程毁了。
那你会
一个小东西，
你会用那个就是手机的记事本去用 check 的方式？
我不会用记事本，但是我会什么都带，我宁愿多带，我也比较少，因为我怕这个东西我用到，我就会带。所以我每次一出国的时候，我行李都是很重的。
对
对，
他那小化妆包里面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还有药品什么，
对，
他会带的
都会准备。嗯，对，
这样蛮好的啊。
因为药品的部分，我一定要是，假如你今天有一点小生病，你一定要在台湾医院或是诊所先看，他们这个医院开的药才是真的有效的。因为人家都会说到日本买成药，但是成药真的不会有效。你去药局配的话，他也是帮你配成药，他不会配那种很强效，在医院我们台湾诊所可以开的那种强效药给你。嗯，所以你们还是要自备药比较好。嗯，对，
真的。我刚刚问安东尼，就是会不会用手机的那个备忘录去做 check 嘛，啊？我的手机里面就有一个，我还把它置顶，就只要我要出远门，不管在台湾或是出国，我都会用那个 checklist 确认我的行李有没有带好这些东西。哦，我会逐项的确认，因为我有些东西是早上会再用一次，比如说我的离子夹，然后我的那个护肤产品，嗯，所以我都是早上用完之后，我会再把它放到我的行李箱里面，所以我一定会再重新 check 一次我的 checklist。是不是全部的东西都带到了？
但你是那种宁可带多也不要忘的，就跟安东尼一样吗？
我的宁可带多是衣服跟鞋子。哦，
嗯，那你会多带一个 paper 吗？因为你毕竟花乌龟需要 paper 呢。
我在台湾就已经
paper 那个记事本上写 paper 一张笔一支，
可能不够。
我在台湾就已经 draw 好了，
一直不看气象报告，一直要画 paper， 一直要带 paper。
好的，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出国的，就是各种小 paper 很容易遇到的十件可怕事，应该还可以聊很多集啦。
出国真的聊不完欸。
对啊，我觉得出国聊不完，而且我们今天脚本上还有很多东西还没聊到呢，搞不好接下来我们还会有第三集哦。好，今天金马节目聊就差不多聊这喽。如果有收获，恭喜你；没有的话，我也没办法。欢迎大家上 YouTube 发到金马节目。喜欢我们，请在 Apple Park 给我五星交流评论；不喜欢，可以留言告诉我。金马节目，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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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哎，忘记讲，我这次搭新宇，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真的？
不是哦，我姐不喜欢新宇的，
因为她在小哦。你说餐吗？
可以下次聊啊。
哦，好好好。